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二章37到42节，请尼会员弟兄为我们读经。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请胡瑞平传道为我们正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天气，我们相聚在神的面前啊，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前段时间在 Springwell 那边，就是培训中心有两位是从美国来的姐妹，她们先到了新西兰，然后呢已经到了新西兰了，所以她们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顺便也到墨尔本来，所以她们就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上了一段时间的培训课程这个培训的课程就叫全新的你全新的你。很感恩，每一次每一天晚上都差不多有40-50个弟兄姐妹参加，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大家都觉得很有收获，很有帮助。其实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边，我们说各种各样的那个培训材料，各种各样的课程都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这些培训材料或者课程他们讲的也都是从圣经出来，当然他们都是讲一些道理，然后讲完这些道理以后呢，就告诉你课程结束了，你要回家去按照这些道理去做去，道理都是对的，圣经中出来的嘛。那问题是讲完课程回到家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都忘记了，然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而这一次那个全新的你的那个课程和那一些材料和那些课程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它的特点就是说它整个过程它有8个抉择，每讲过一个抉择以后呢，它不是说这一课完成了马上进到下一课，而是它讲完这一课以后，它要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情况，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按照所讲的道理，当然也都是从圣经出来的道理，但是对于所讲的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如果你接受的话，你这个时候你要做出一个选择，选择就是你愿意跟从这些道理去遵行。所以这不单单是一个讲课，还带着你一起来进入这个课程，来进入这些道理里边，并且呢还陪同你一起走过，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就且行且进入下一个课程，下一个抉择。因为每一个抉择每一个选择你都不可能做到完全，都不可能做到就是很完美的地步，所以他就一边遵行一边进入下一个课程，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并且这样的课程并不是说上一个课程然后这些就结束了，他很明确说这些事情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课程，其中的内容就包括委身饶恕悔改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圣经出来的这些道理，他还有一些包括其他的一些课程，所做的这些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信徒， 把基督的信仰是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和我们生活有关的，所以融入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基督就真正成为我们信徒生命中的主了。所以弟兄姐妹，那个饶恕和悔改一直是在基督教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之一。因为从我们的主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嘛，天国近了，然后说什么，你们要悔改。所以他从出来的时候就是说要悔改，一路过来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然后一直到他升天，一直到有一天彼得和那些使徒一起站起来向犹太人来传讲耶稣基督，向犹太人传基督的福音，来告诉他们是要悔改的。为什么要悔改？因为当他向他们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基督。哇，他们听见这个被钉的耶稣，原来他居然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盼望的基督，所以他们就觉得扎心啊，所以他们就觉得扎心了，心里过不去，所以他们就问使徒，我们当怎么行啊？我们当怎么行？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补救呢？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了，他们发现他们居然把基督给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大罪，是大罪。所以他们就有这个问题，要做什么来补救？那犹太人之所以要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本来是以为自己就是神的选民嘛，他们就是神的选民，他们有神的律例，有诫命，有典章，他们自以为是遵行神律法的百姓。但是彼得的话却叫他们看见，事实上自己是犯了大罪，所以这件事情就要触动到他们的心，以至于他们从心里觉得他们认要悔改啊，他们就想到要悔改。那么彼得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他们要悔改，然后呢受洗，因为你悔改，因为你受洗，然后是罪的赦免。所以悔改是跟在认罪之后的，然而认罪如果没有悔改，那也是虚空。每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信徒，悔改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悔改以后，你还要有自己要有所作为，这个作为就是与这个世界要分别出来，与这个世代要分别出来。耶稣他告诉我们，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也应该分别为圣。神来到人间，主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人却不接受他。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有神的律法，有神的启示，许许多多的事情神预先都告诉了他们，因此他们对基督的来到应该是知道了。事实上他们也是知道的，因为当希律王来把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找来问他们基督应该生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连犯圣经也不需要的，他们随口就答出来，并且非常正确。照道理他们在等待这个基督，他们盼望这个基督，所以基督的来到对他们来说，他们应该是高兴嘛，他应该是欢迎，应该是迎接他的，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基督终于来到了。但是我们发现圣经所记载的和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为了眼前的一些好处，为了一些既得的利益，他们那手中他们有特权，所以那些宗教领袖他因为他们有特权，就为了那一些眼前的好处， 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不但是拒绝他，并且他们弃绝他。所以我们就看见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可以不要神，可以不要神。所以彼得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你们需要自己有所作为，要脱离这一个弯曲的时代。一个被神光照的人，一个接受神的人，需要自己做出一个决定来，以实际的悔改的行为来救自己脱离这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那时候犹太人有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保罗也有同样的问题啊，也有同样的问题。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主光照了，当他知道说他所遇见的那个从天上来的神就是他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他的心也被震撼了，他的心也被震撼，他才发现原来他以为自己一直是在热心侍奉神，这是他所以为的，谁知道却是在悖逆神，甚至是逼迫神。他发现自己犯了大罪，实在是需要悔改，所以他也向耶稣问一个问题，我当如何行？所以我们发现一个被神光照的人，他就会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当如何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要问神。他知道自己需要有实际的行为来脱离他过去曾经的那一个弯曲，那一个悖逆神，那一个逼迫神。所以弟兄姐妹，人的困难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在没有被神光照之前，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人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那也因为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就这样说了，就这样做了，因为我是对的嘛。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神光照，没有神的话来点亮他，那结果一定是偏行己路。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啊，那个启音经文，它里面告诉我们同样的话，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神来引导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就偏行己路，以至于堕落啊，以至于堕落。在教会历史中，这样的先例是很多了。啊，这样很多了。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叫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是很早很早就有了，我记得我好像对大家都提到过。那今天我再就是再提说一下，耶和华见证人是在基督教开始起来没有多长时间，大概在公元300多年的时候就有了。事实上在那一个时候是不叫耶和华见证人，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宗教。在那个时候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基督教的长老，他非常非常的爱神，他像保罗一样的，他非常非常的爱神。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三一真神，没有这个说法，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只是在圣经里边的启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到说圣灵也是神，那都是圣经的启示。因为那个时候基督教的教义刚刚开始一点一点显明出来，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和犹太人一样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知道是相信是一样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这都没有错。那个长老就是认定独一的真神，所以当教会在那里敬拜耶稣基督是把他尊为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因为是照着圣经的启示这样去敬拜的时候，这个长老就不接受了，他说不可以，他说我们的神只有一个， 就是天上的父，他就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以至于因为他的坚持，教会就开了大公会把他驱逐出去，把他定为异端。以至于因为他的坚持，他就从一个非常爱神的一个长老，就变成了一个异端的创始人。后来的天主教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基督教会是敬拜神的一个教会，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教会非常的兴旺，真理坚持的非常清楚。当教会凡事都顺利的时候，就开始渐渐的，人的本相都是开始出来了，教会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什么？极品阶层，就最高的阶层分出等级来了。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点点开始有主教，然后有教皇，有教皇。当有了教皇以后，天主教就开始以教皇来代替神。然后呢，就因为教皇代替神，所以教皇是不会差错的，教皇的任何的话语都是没有错的。他把教皇就提到和圣经一样高，但是人心都是要高举自己的嘛，所以光有你教皇我也不开心，那我算什么呢？所以在天主教里面的主教团，那任何一个主教他没法说这句话，所以他们就决定天主教的主教团他们集体认定的一件事情没有错，没有错的，都是对的。所以当他们这样决定的时候，那个教导团又怎么办？所以在天主教教导圣经的那个教导团，他们也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们是教导圣经的。你看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到了1963年到65年之间，他们有一个会议叫天特会议。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发现基督教越来越兴旺，天主教开始没落了，他们要挽救这一个局势，所以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在那个之前，他们认为天底下只有天主教才是教会，其他的通通都不是。从那次会议上面，他们就决定他们接受基督教了。不但是接受基督教，这本来是件好事情，他跨出一步，然后呢，他跨出的是一大步，这一大步大到一个地步是不知道有多大。他们不但是接受基督教是教会，并且他们同时决定这世上的人不管你相信什么宗教，只要你是按照道德在生活的，你都可以得救，你信什么宗教都没问题，都可以得救的。我们马上就发现他一步跨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天主教的堕落是什么呢？是开始有一点点的偏差，然后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到一个地步它就成为异端了，它就成为异端了。因为今天天主教的教义它已经完全脱离了圣经的教导，已经不单单是说敬拜圣母玛利亚的事情了。当然在这里我所提到的天主教的主要是他们高层，主要是他们的教义，并不是说指向每一个具体的天主教徒，和每一个具体的天主教徒并没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讲这些主要要说明，就是人本性的败坏就是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堕落的世界，今天的世代就成为一个更加的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曾经的欧洲，他们是一个基督教非常兴旺的一个欧洲，因为整个欧洲那里他们都是整个国家他们在那里敬拜神的，所以欧洲非常的蒙神的祝福。今天 在那里，我们已经很少看见有人去教堂了。我说他们去教堂不是去教会，因为他们到那里去只是出于一种传统，而并非是出于信仰。曾经的基督教一个国家美国，它是以圣经为根基来立国的，神祝福它使它强大，但是今天的美国我们知道已经彻底的堕落了。因为就在今年六月份，他居然说同性婚姻合法化可以在全美国成为合法，整个美国都变成索多玛了。不但是如此，就在这个决定以后，美国的圣公会他们随后就宣布了，他们说他们要更改婚姻的定义，接受同性婚姻在他们教会的证婚。所以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不是基督教国家了，整个美国它已经完全的融入了一个完全悖逆的时代。可见这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要说对这个世人，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影响是何等的巨大。所以我们人如果不愿意谦卑下来，来接受神的光照，我们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想到说我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啊，不会想到这件事情。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也好，或者天主教也好啊，或者是美国的那一个圣公会也好，他们都是在这条路上是越走越远。今天他们仍然是在这种错谬中，仍然是越走越远。就着他们来说，他们不但是不能脱离这一个弯曲的时代，事实上他们已经与这个世界完全是联合了。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不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他们所信奉的就是完全与世界联合在一起。因为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所以当他们不能和耶稣基督的真理相合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敌对，他们就成为和世界联合。当然这最后的结果就是远离神的救恩，就是远离神的救恩了。记得我刚刚到澳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根本也不懂什么叫信仰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来到澳洲，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到周末路上都没有人了呢？我就觉得很奇怪，周末嘛大家都出来游玩的。我从中国出来之前当然就是在中国了，一到周末就很热闹。后来我认识神了，等到认识神以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信仰生活是这样的，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都去教会敬拜神啊，都去敬拜神，所以路上就没有人了。但是今天到了周末，我如果走在路上，我仍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今天我周末的时候我走在路上就发现到处都是人，应该敬拜神的嘛，应该去教会的嘛，为什么到处都是人？各个游乐场所到处都是人，为什么？那时候我宣教，我们宣教曾经去到那个巴士一个城市，到那里去宣教。所以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借用一个路德宗教会的那个会堂，那在那里周末崇拜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一起来崇拜，结果发现整个一个会堂里边连牧师带师母加起来一共是七个人，七个上了年纪的人，年轻人一个也不见。所以我就发现是非常凄凉的光景，牧师一个人从头到尾他操作所有的事情，因为一共就这些人。原来是今天的人他们都选择不要神，离弃神， 今天的人他们只要神的祝福，但是不要神的诫命，也不要神的约束，都不要。他们只要得好处，只要按照自己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觉得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来到这里来参加崇拜，所以没问题，我还是相信这个神的，我还是相信这个神。我不像那些犹太人啊，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也不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也不像天主教那样，他们以为做好人就可以上天堂， No， 我不承认。他们这样想是成为异端，但是我却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我的救是因为因信称义，所以我的信仰，我的信仰生活都好像没有问题了。是的，弟兄姐妹啊，有这样的信心是非常的好，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信心只是到这里为止，只有这些，就要非常小心了。因为今天的世界比起过去来是更加的万劫不灭，是更加的具有欺骗性。今天的世界，人可以注重各样的玩乐，小孩子他不能没有游戏机，他不能没有 iPad， 他没有，要没有这些他会哭着闹。今天的做父母的也不能不给他买一个，不然的话就受不了他的闹。这是今天的孩子，他可以不要神，他可以不去敬拜，但是这些都要，甚至包括我们许多大人都是这样的，不能没有 iPad， 不能没有游戏，多少人都堕落在那个里边。今天的家庭，我们要游玩啊，我们要出去游玩的，游玩很重要。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他们说，哎，这是释放工作中的压力嘛，所以这是应该的。那对基督徒来说呢，基督徒说什么？我们是去欣赏神的伟大创造啊，那个就很好啊，那就很好。所以基督徒当然是可以旅游的了。只是当我们觉得旅游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旅游是应该的时候，我对神的认识，我对神的追求，我也认为是应该的吗？我是不是也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当我觉得游玩的有机会，我可以出去游玩的时候，我就要出去游玩的时候，我是不是认为我对神的追求也是当我有机会就应该付诸实践？是不是这样？旅游出去游玩，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当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出去的时候，圣诞节放假有时间，这都很好，调剂一下也不错了。那问题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认为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出去走一走的时候，我也是不是在平时的生活中认为我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我就应该追求神？当神光照我，叫我看见我在许多地方我真的是得罪神的时候，我是不是毫无所动？我是不是也像抓住这个机会出去一样，我也会及时悔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无可避免的会受到某一些影响，这是免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对真理不太清楚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某种压力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身不由己，就随波逐流了。因为尤其是在压力之下，你好像是难以抵挡。你比如说美国的圣公会，就在国家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 他马上就接着宣布他们接受同性婚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怕担当这些压力，他就怕别人要指责他们，他就怕那些同性恋者要来控告他们，所以他马上就随波逐流了。今天我们的仇敌撒旦，他更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扮成光明的天使，并且欺骗我们说没有仇敌撒旦，他打扮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给我们一些看上去外面看上去是很美好的。今天的人我们讲究身体要健康，所以身体要健康就要锻炼身体，这些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有的基督徒就认为，哎，练身体嘛，所以我就练瑜伽，只是为了健身嘛。因为对真理不清楚，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知道如何去分辨。他不知道练瑜伽一定会涉及到冥想，他不知道你有冥想就是打开一扇门让撒旦有机会来侵入你，他不知道冥想就使人不知不觉中就交鬼了。所以身体健康固然是很重要，但是要健康和得罪神相比，哪一个更重要？是哪一个更重要？在敬拜神、侍奉神的事情上，撒旦也常常打着属灵的旗号来欺骗我们。他不多了，他只是做稍稍一点点的改变，稍稍有一点偏差的引导。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分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会偏离神。我们中间哪一个人敢担保说我一定不会上当了？我不敢。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需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要明白他的正道，好叫我们有一颗分辨助理的心。在奉献的事上，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要求在做吗？在圣经中，神给我们有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教导，我们真的是在按照这样来做吗？还是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同时也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星期我家里的开销比较大，好像不够用，会不会有这样想法？或者说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我从来就是这样。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都需要小心，要分辨我在什么地方有得罪神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那些犹太人他们听了彼得的话，他们就相信了，并且他们就受洗归入基督。他们不是到这里为止，他们不是到这里为止的，他们因为相信，他们从此就一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就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交通分享，他们掰饼祷告。当然这些都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并没有说什么太过分，这都是正常的，是以实际的行为，他们在那里表明他们做一个选择，选择就是脱离这一个弯曲的时代，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这是当时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做了一个选择。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承认说人都是软弱的，总有做不到的地方，有做不到的时候，但是在信仰的问题上，我们确实需要认真来面对，不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好像我有敬拜神这就够了，好像我每个星期我也都有来。当然这是对，这是好，但这些地方够不够呢？光做到这些够不够呢？我们要像犹太人那样，我们要像保罗那样，看见自己有欠缺的地方， 有得罪神的地方，有一个我应当怎样悔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和那些犹太人和保罗一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我当做什么，就我当做什么，并不是说今天出了这扇门事情就结束了没有了，而是说每一天我当做什么。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话语。因为圣经就是那些使徒和先知留下的，所以今天使徒的教训就是在圣经中留给我们了。我们的读经祷告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需要经常的来读圣经，来明白神的真理，并且呢照着去遵行。可是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常常有困难，就是不容易明白啊，不容易明白。并且呢我一个人去照着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不容易做得到，不容易做得到了。所以我们就需要常常聚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需要常常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什么样，我们彼此交接。那今天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彼此交通分享，我们分享。我们也有掰饼的时候，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也有掰饼。掰饼就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不要叫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忘记了，不要忘记了，我们要常常纪念我们的主。当我们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遇到有一些事情的发生，那我们可以在家里向我们的神祷告。我们也应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把我们觉得有困难的，让大家，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许多事情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面对，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加强我们的力量，来加强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都非常需要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立下一个愿意在他面前有一个悔改的一个心志啊，立下一个愿意悔改的心志。为什么？为了救我们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让我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在圣经中留下的话语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的提醒，都是对我们的警戒。当年彼得对那些犹太人说的话，在今天对我们来说照样也有用。当年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是你的选民，但是他们照样要悔改，他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今天我们蒙受了你的呼召，我们也是你的选民，但是在许多事上，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自己欠缺的地方，叫我们看见得罪你的地方，以至于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悔改，好救我们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是更加的弯曲，更加的远离神，所以我们更加的要警醒在你的面前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求主的帮助，帮助我们可以悔改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要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